欢迎光顾本次 康索 空中电话会议中心。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康索 产品部的 Selina。 那本次电话会议呢是由我主持。那您现在参与的呢是本次中美国际会计准则系列活动之一的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的电话会议活动。那我们的活动现在正式开始。刚刚呢也是接到 Jeff 给我的一个 PPT， 那现在是说会前来不及把这一份的 Jeff 发给我这份资料给大家 share。 那我们会在这个电话会议结束之后呢，会由我们的 operation 部门再由分享到给大家。那好，那众所周知呢，我们在国际准则的会计舞台中，国际财务报告 IFRS 和 USGAAP 呢，是目前国际准则上最有影响力的两大会计准则系列。那在09年底的时候呢 ，SB 呢也出台了一个第9号的关于金融工具的一些财务报告的一些系列准则的确认，特别是在公允价值的确认和计量上呢，做出了一些相应的调整。那么金融工具以及金融衍生工具呢，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产物，其中最大的特点呢是具有一些杠杆性和高风险性。金融衍生工具的确认出现的背景呢，已经决定了它将被广泛的人们运用，无论是在不同的如何在不同的会计准则之下呢，更好地运用这些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呢，并且有效地规避一定的风险，发挥金融工具在企业财务管理当中的巨大作用。今天我们 康索 呢也是非常荣幸地为大家请到了德勤事务所的两位经验丰富的咨询专家 Jeff 和 Viola。 那么希望他们的分享能给我们大家在座财税同行带去一些工作上的启发，拓宽一些大家发现风险的思路，也同时提高大家的工作效率。那么我现在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活动的分享嘉宾。首先呢是来自德勤的 Jeff 陶。 Jeff 呢是德勤事务所全球金融业服务组的合伙人，同时也是审计合伙人。 Jeff 在德勤从事的时间有超过12年，主要的服务是从事国际与国内金融行业的公司，其中的经验呢包括国际财务报告的会计准则审计以及资产证券化等等。那 Jeff 现在您可以给大家打一声招呼好吗？
各位 F-Council 的那个会员大家好，主持人Selina 好。
哎，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呢是我们德勤的 Viola 尤。 Viola 呢是03年加入到美国的德勤审计部。那 Viola 有着广泛的审计和咨询服务的经验，其中包括跨国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行业技术会计审计知识以及咨询服务，还有一些萨班斯法案有关的内部控制的审计服务。 Viola 你也可以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各位下午好，我很高兴在这里有个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方面的经验。
好的，好，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嘉宾。那我们的现在我们今天的会议呢大概整个流程呢大概是有一个半小时的分享时间，之后呢我们在 Jeff 和我 Viola 分享之后呢，会留出10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财务同行呢与嘉宾做一个交流。那如果电话之前呢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电话会议当中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可以通过拨打电话021-6270-5678转1009找邱小姐来提问。那么我们的活动现在正式开始，有请 Jeff。
各位 F-Council 的一个会员啊，我非常非常荣幸啊再次参与这个空中的电话会议。我记得在3月份的有一次活动当中，那我也在这个讲述了关于套期会计的一些处理和一些分析。那我想这次我们又回过头来讲一些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和衍生工具的一些话题呢，这些都是国际准则和美国会计准则当中在08-09年中一个热门类的一个话题。那所以我感到就是说 F-Council 那些会员都非常有这个经验，或者是非常是能够知道现在的热点来提出这方面的一些兴趣。那么因为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以及就是说可以非常深入去探讨的一个话题，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会议需要大家会员互相的互动。那么正如这个主持人所说，可以有任何事务当中的问题呢，我和 Viola 都非常愿意去分享我们的一些经验。那么 讲一下金融工具，因为今天的是说在美国准则、国际准则下，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和衍生工具的应用，其实美国准则和国际准则在这个方面呢，大致都是趋同的。那么原先美国准则的会计委员会 FASB 那么对这个金融工具相关的规定有比较细化的逐条的一些规定，那么现在也和 FASB 经过和 ISB 是国际准则这个制定的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的一个一些会议交换意见，已经制定了一个初步的时间表，将于在预计在2013年的时候，美国上市的这个企业或者是在美国上市的国外的企业，都可以以国际准则来替代美国准则进行这个汇报。那么，从我个人而言，在实务当中，我感觉2009年这个一年，金融工具的一个准则不断是在征求意见。修订，再征求意见，再修订。严格来说，这个2009年的全年，所有的会计界的一些重大的一些处理，都没有金融工具显得那么急迫和重要，甚至把金融工具的一些会计问题提到了美国的一个国会上进行讨论。那么，这一方面的一个原因和历史来由，我想大家可能都能够猜出，那就是说一个金融危机，供应价值会计在这个金融危机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使大家的一个是否真正提供了一个可信赖的一个数据，还是说使这个有一个落井下石，使金融机构的一个财务状况更加难看的一种效果。那所以呢，在2009年的时候，那么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准则委员会就商定，一定要有一个简化版的金融工具的一个统一的准则推出。那么这个准则现在已经推出，它就是 IFRS 9，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那这个准则呢，是逐渐去替代现行的 IS39 的一个准则的第一步。那么 IS39 是我们目前现行的规范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准则，IFRS7 是规范金融工具披露的一个准则。那么如果大家在日常当中熟悉金融工具的一些情况的话，我们应该会感到有这一个第一个反应就是很复杂，金融工具的一个复杂性体现在它核算比较复杂，它的包括初始计量、后续计量、减值判断、重分类，这个复杂性很多。第二呢，它一个分类比较多，它可以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下面包括交易性的以及指定公允价值计量的，也有可供出售型的还有贷款和应收款以及持有到期，还有无交易市场的长期股权投资。所以这个分类也存在了多种的选择性，令这个会计实务操作者有些选择起来是比较摸不住这个头脑。那么第三个复杂性体现在对嵌入衍生工具这个方面的核算，又有比较复杂的一个决策数的一个要求，那使我们日常的一些比较容易，其实比较常见的结构性产品变得核算起来非常复杂。第四个复杂性体现在它重分类的要求。那么所谓重分类，其实就说持有到期的投资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持有意愿改变情况下重分类到可供出售或者是公允价值计量的这个投资是否可以在一定的情况下重分类到贷款和应收款，这个原来的国际准则没有提供任何的灵活性，显得非常非常僵硬，那么明显不适应在 2008-09年金融危机情况下的一种流动性缺乏的一个交易缺少的一种局面。那么在这些背景下，那么我们就要说，我们如何去改变现行会计准则的复杂性，推出一套易懂的、易操作的啊，简化的一个金融工具的一种会计处理和后续的一个方法。那么这就是2009出台的一个背景。那么考虑到完全替代 2009是需要一个很长久的一个过程，不断去征求意见，不断完善。那么现在现行的一个时间表呢，是通过三个步骤，再加一个单独的一个准则来完成的。这个三个步骤就是，首先目前已经完成了金融资产的分类与确认，这是一个我们已经推出了，在2013年开始实施的这个金融资产的分类与确量。那么目前再次征求意见呢，是金融负债的分类与确认。因为金融负债对相比金融资产来说，不是一个那么太常见的一种，太多在涉及方面太广的一种，所以它作为第二步推出。那么与此同时要推出呢，是一个减资的计量。那么减资计量的一个征求意见稿已经在2009年第四季度已经推出了。那么我们如果不是金融企业的话呢，可能对减资觉得相对比较容易处理一点。那我的应收账款，我什么时候确认它的减资啊，就相对比较容易，是可以去逐个去判定。那这个减资主要适用于金融行业，让它面临成千上万的贷款啊，以及类似的那个信用资产的话，它怎么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去判断它的减资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理念，叫预计损失法，而不是现在所说的已发生损失法。已发生损失就是你看得到的损失，预计损失法，你放出这笔贷款或者你给予这个赊销的情况下，你预计的可能的一个损失数，你在这个第一天就要一个合理的估计，这是一个预计损失法。那么我们感觉从 FSB 出来的时间表上，这个预计损失法的一个最终版本可能会在2010年的第三、第四季度啊，也就是很快的时候就会得到最终的一个解决。那么第三个步骤是超级会计。超级会计也现，大家如果感受到上一次我们讲的超级会计以及事务当中情况来说，超级会计也是非常麻烦的，所以也有必要进行简化。那么这是三个阶段。那么单独的一个准则会是针对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因为终止确认来说也是有一些比较难以处理的一些地方，包括它有些新的提法，说持续摄入啊，风险转移的定量计算啊，这些是比较困惑这个会计事务操作者的。所以这是一个总体来说金融工具准则啊，在国际准则以及美国准则的一个框架下需要演变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今天可能讲的东西是目前的 IS39， 但是我们很希望看到会计实践者用一种前瞻的角度去想，如果是2013年执行 IS9 的时候，那我们会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 IS9 其实也鼓励这个操作者公司去提前执行，那也就是说在2011年的报表中就可以执行，那么也要求追溯，就2010年的报表进行追溯。所以这方面都是非常需要用一个前瞻的角度去思考的一些问题。好的，刚才讲述了这个，花了一些时间讲述了这个金融工具的一个准则的演变。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讲课的一个核心，这核心就是公允价值。那么对公允价值，大家如果是常见的一些产品的话，我的是每一次交易它的一个结果就是公允价值的一个体现。因为最一个通常的一个定义就是说，在公平的交易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进行了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一个金额。这里面有几个 非常好的一个定语，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在公平交易当中，那为什么要强调的是公平交易呢？而不是说你被迫的一些交易。那么我们知道，在2008年啊，在这个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市场的资金面非常非常缺少，那么很多债券需要抛售，很低的价格折让啊。我们甚至有看到很多好的公司，摩根斯坦利啊、美林的债券啊，以一折二折的价格去出让出去，那这个其实就不是一个公平交易的一个环境。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后来美国准则委员会说了，这个市场价交易价不属于公允价啊，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模型去定义它的公允价啊，这是公平。所以为什么公平交易是非常重要？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进行的资产或者债务清偿的一个金额啊，这个也是公平交易的一种情况，说明大家对这个产品是要有了解的，是一个自愿的行为，而不是一个被迫销售的行为啊，也这是公允价值的一个定义。那么对于财务报表期末的反应来说呢，公允价值强调又分资产的公允价值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对于我的资产来说，其实我的目的是变现我的资产，把它变成等额的现金回来，那这个时候的资产的公允价值就是它的脱手价，就是 exit price， 这我相信大家相对比较好理解啊，而不是你买来时候的价格。比方说我们是一个做这个投资，是一个投资管理公司，它会每天进行大量的证券买卖交易，它在日中一个价格当中买了一个股票，它买的时候是市场的公允价，是大家双方买卖双方公平交易的一个结果，那么到收盘的时候呢，有一个收盘价，那么当我在这个收盘的时候，也就是日末接账的时候，我要去评价这个证券的公允价值，我一定是拿我收盘时候的一个价格去来衡量的，因为我只有在收盘，对我资产负债表日来说，我是退出那个时候是我收盘时候那个价格，这是我的一个公允价值。那么对于负债来说呢，是我需要偿还这个负债所对应的一个成本，是我的一个公允价值啊。那么再用一个例子来反映，就是说当我们去在美这种情况在国外比较多，就是说有一些不是很活跃的一些产品，它会有看到买入价和卖出价当中的一个 spread 非常大，那我们把这个 spread 呢就是理解为是对流动性的一个补偿，那么所以对我一个资产来说，我一定是要取 bid price，就是对方愿意买我这个资产时候所出的一个 bid price， 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价格，作为我资产的供应价啊，而不能用一个 ask price， 我报出的价格，我是不算我的供应，不算我的供应价值，对，这是一个供应价值，就是我们牢牢有个概念，我的退出是我的价格，对于资产来说，我卖掉是退出，对于负债来说，我清偿是退出，这是一个退出价啊，那么。在这个大的一个概念下呢，我们有三个层，取得公允价值是有一定的这个层级优先的。如果活跃市场有公开报价的，那我们首先要选活跃市场的公开报价。当活跃市场的当天没有公开报价的，我们选最近的交易价。如果是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那我们就要选一个估值技术和模型来进行这个价格的一个选择，估值啊，这是一个取值的一个层次。那在有的时候啊，我们如果一个公司它的公允价值的内控或者技术能力比较高，它有一个模型，它能够去计算任何产品的供应价值， 但是当这个产品的供是有一个活跃市场，你有个可观察的价格的时候，你就不可以用你的模型去计算。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什么呢？也我还是用银行来举例了。那我们知道有很多国债可以去买卖，在市场上有很多国债可以去买卖，但是有些国债它的在某一时点的交易比较少，某一时点交易比较多，那么金融机构习惯用我自己的债券定价模式去做一个这个定价。但是当我这个定价和我的市场交易价存在冲突时候，其实是应该选择市场交易价作为我优先的供应价值的一个选择。这是一个情况。那请大家非常清晰的记住这个优先顺序。为什么呢？因为到后面我们还会引入一个概念，就是供应价值这个 input 它的可观察变量的一个三个层次，也是有三个层次，这三个是不同的方法去方面来说的，等会我会再细细的一个讲到。那么判断首当其冲的是我们要来判断一个活跃的一个市场。活跃市场是不是一定意味着经常发生交易有着一个稳定的一个交易量才能作为活跃市场呢？那这个最好是这种情况了，但是准则中也不排除就是说在一段的情况下，市场由于这个交投不活跃或者是某种吸售的心态，导致这个品种证券品种不是那么有交易发生，或者它的换手率低于一般的换手率，那么我们需要去看它有没有一些特定事项的发生，导致这个它这个跟它内在价值有的事项发生的情况下，导致它的一个交投的减少，那么再来决定是否我们可以取这个市场价作为一个活跃的市场价格。第二个通常有的问题说供求关系不平衡导致的这个价格的下跌是否是可以做认为是一个供应活跃市场的一个供应价值反应，那甚至也说你需要运用判断去判断这个情况是否是一个持续的一个现象，或者是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通过这样的判断来认定它是否是一个活跃市场的一个标准。当一个金融工具它不存在或者失去了这个活跃的市场，那么我们必须要运用估值技术来确定它的公允价值。那么失去活跃市场，那我就可以说我们如果在公司有去也是做证券投资吧，就是说它有些这个股票发生了长期的一个停牌因为它有一个重大的重组还没有宣告还没有完成，那么为了防止价格的异常波动采取了长久的停牌，那么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也不鲜见了停牌这个股份制改制股份重组，那停牌一两年也会有发生，那这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它失去了一个活跃的市场。它停牌前一天的价格是有停牌之前都是活跃市场的，但是呢我已经判定了它的内在发生变化了，可能它复牌的时候已经完全不是之前那个状态了，那所以我们就要运用我的估值技术去进行估值。那么估值技术里面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模型，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模型，那这个模型是否是市场的参与者都是共同使用的一种模型，那是我们所说的 market participants commonly used model， 这个非常重要，你不能自己发明一个东西，一定要是被讲市场委认可。